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的第十五章的第22节到第41节。这边讲的误犯，我的领受就是，或许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讲的律例、典章、命令，以色列会众对于摩西所传讲的神的律例、典章，有一种错误的领受。或许这个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例典章，有一些东西以色列人没有听明白，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做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是他们印着景象善治善感行事的啊。因为后面又讲到善感，假如有些人善感行事的，他们不是，他们真的因为没有听明白，或者体会错了，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神的律例典章透过摩西传给这个12个支派的族长也好，聚大家在一起也好，不管那个人在摩西在传的时候他没有到场也好，他们也听明白也好，这个误犯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有心故意要违反的。我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怎么样呢？那么等到大家都发现这样做是违背神的命令了，那怎么样呢？那么就要献上这个燔祭，献上赎罪祭来怎么样呢？来让祭司来为以色列百姓来赎罪。最近我一直在看见的，就是说，就献祭是对一个犯错的人、犯罪的人一个唯一的出路。最近这几天我在读献祭的时候，这一个真真实实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去遮掩，不是去强辩，不是去降低他的标准来说这样做的正当性，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就是献祭是唯一对待我们自己做错事、犯罪、软弱，都是所谓的这个误犯的里面，我们能力所不及，我们不是故意要硬着景象得罪耶和华，但是我们在生活行为的里面，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神的心意我们做不到、做不来，是不是这样？我们生命有所软弱，以至于犯，所以呢，献祭成为一个唯一的一条路。用在今天神的儿女们中间来讲，我们真的有软弱、有犯罪，不是真的在礼拜堂嘛表现得很圣洁，回到出了礼拜堂外面的话呢，我们就还是一样的原形毕露，不是的，这个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不是说搞一套什么东西，搞一套这个圣经的解释，把我们所做的把它解释成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再把它解释成符合神的心意，那也是我们自己怎么呢？自己自我其说啊，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献祭的意思怎么样呢？献祭意思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的光景赤露敞开的在主的面前，因为耶稣乐意成为神的羔羊，而且他已经为我们献上。我们真心的相信，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对这一节的圣经，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其实真正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才对。为什么是公？这个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一次献上以后，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主已经应许一定赦免我们，主十字架上的救恩就能够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怎么样呢？只要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神一定按照他的信实和公义，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的慈爱， 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是认罪，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是神的信实跟公义，我们要体会这一点。但是很可惜的怎么样呢，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是不是常常乐于献祭呢？特别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我看读圣经，没有这个字里行间，或者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等到复兴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要找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做工，要找祭司在那里献祭，人都不要跑去哪里了，还要立凡人，就是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怎么样呢？让他们在圣殿里面工作，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祭司他们怎么会不在圣殿里面？没有人要去献祭，那么他们怎么在圣殿里面呢？他们也要生活，不是这样吗？古时候的人，古时候神的百姓，他们有软弱、有失败、有犯罪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按照神吩咐摩西讲的，要怎么样呢？要去献祭。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软弱，也没有亏欠，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要献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的羔羊，是我们的祭物，我们真的只要到主的面前，这一个一次已经献上了神的祭物，他必要赦免我们。好，那么但是假如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一有软弱，一有失败，第一个不是跑到主的面前，让主成为我们的祭物来遮盖我们，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祭物来遮盖我们，我们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怎么样呢？我们想其他的办法，怎么样跟人家解释啊，怎么样遮盖自己啊，怎么样来个自圆其说啊，自说自话啊，等等，这样的话呢，是神的心意吗？你不知道，不知道做了不代表你没有错，但是呢可以有救恩，有救赎，献祭就可以，这是第一点非常关键的。但是今天我们生命里面软弱有痛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想到献祭吗？我们第一个是想到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祭物，已经全然献上，可以遮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我们第一个思想有这样吗？我们生命里面有软弱、有亏欠、有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思想是这样吗？还是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呢？有其他的想法，难怪我们的软弱一直过不去，难怪我们的这个亏欠你一直过不去，难怪我们会犯罪的这个不犯罪的能力一直好像建立不起来，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在耶稣献祭以外找了一些圣经里面没有规定不适合神心意的方法，这边来面对我们的亏欠、软弱、罪恶，不是吗？就是怜悯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第二点看到个什么事情很有趣的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安息日规定是通特要安息，不能够做任何的工的。他在那边捡柴，他在那边捡柴里面呢，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的面前，并在会众那里。这边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前面颁布律法，有没有颁布过律法？违背安息日怎么样？要将他从民中剪出，有没有？有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敢这么做呢？他们为什么不敢这么做呢？要把他带到摩西跟亚伦的面前，这可能是第一次，可能啊，我只有可能。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把我的分享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去读，好好去思想，读不懂的不要去听人家给你解释，是吧？但真的你无意当中听到别人的解释，也不要把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你里面要真的寻求神，神会慢慢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里面的真实。我是说这可能是第一次颁布律法以后第一次老百姓看见了，只听过说，哎呀，这个安息日不能做工，安息日做工要把它处死的，要把它剪除的，但是他们又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也听见了，他们耳朵听见了，听见了安息日不能够做任何的工，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把那个在安息日做工剪裁人就带到摩西亚伦的面前，在神摆在会众的面前。这边很有意思的，按照我们今天在礼拜堂里面的人怎么样呢？ 很简单，拿出我们对圣经的领会，就开始定罪，就开始有很多的行动在那个地方来对付那个人了。但是摩西跟亚伦不是这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到神的面前，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指明，虽然有规定，但是没有指明。没有指明什么，特别前面说误犯，若是有人误犯了，那假如这个人也是误犯安息日的话，那么要为他献祭，然后献祭就可以了，是不是？假如这个人是什么呢？擅敢行事的，那么他是藐视耶和华，那这样的话怎么样？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要被剪除。他们现在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误犯了呢，还是明知故犯，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这件事情摩西跟亚伦会众，他们才听见说误犯的人要献祭。那么现在这一个剪裁的人在安息日，他到底是误犯呢，他还是到底是善感行事呢？没有人敢定论。今天在新约时代，太多人太敢了，他们是善感决定这个人的心态跟动机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些我们的想法，就在那个地方很快的去定罪别人。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已经看见他明明是在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摩西亚伦都还不敢马上就定罪，什么神的百姓更不敢定罪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只能够到耶和华面前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今天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哎呀，安息日剪剪裁，你怎么这个耶和华上帝你好狠心了。不，假如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的领受哈，我的一个领受就是说，摩西跟亚伦他们不敢把那个人这个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误犯的呢，还是那个人是明知故犯的。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不是按照规定来处罚人，他也不是按据他自己的以为来处罚人。那么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摩西跟亚伦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哪怕他是以色列人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他也不随便的定罪，他要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个人这个处死，总要把那人治死。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个人不是误犯，这个人是善感行事，他是故意的，存着什么呢？存着一个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一件事情只有谁能够来定呢？只有耶和华上帝能够来定。但是我看到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太多很大胆的人，好好再到神面前去祷告一下，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我们是根据别人的行为去推定他的存心。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存心怎么样，耶和华检察人的内心，我们人只看人外貌，不是吗？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做的坏事都可以把它解释成好事，假如你爱那个人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他并不是那么坏，也可以把他说成那么不好的存心，都可以的。但是摩西亚伦没有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他是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吩咐他要把那个人治死的时候，那么那个人在神面前的存心，你不要说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因为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他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怎么样？这个事情耶和华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要被剪除一点都不冤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论断别人，去定罪别人，去用我们的想法去对待别人，那么有一天可能这笔账上帝要跟我们算，除非我们很清楚知道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把那人治死，除非是我们的神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要我们去这样对付那个人，不然的话那个后果我们自己要负。那么最后一段怎么样呢？最后一段 就是因为人常常会忘记神的命令，常常会不记得神的典章，以至于怎么样呢？神在这个地方就让他们这个衣服上面有穗子，穗子上面怎么样呢？还是要这个钉一根这个蓝细带子来怎么样呢？来提醒神的百姓要遵行，不要藐视神的言语，也不要违背神的命令。我们要遵从耶和华的言语，我们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要提醒。今天的问题，我觉得最难的是，当我们弟兄姊妹愿意互相真心因为爱对方提醒对方的时候。提醒的人犹豫了半天，不晓得这样做人家会不会恨我，不晓得这样做人家会不会怪我，是不是？还有一种怎么样呢？我不讲我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到底是为了像神的心肠一样，神不愿意致死人，神愿意怎么先提醒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先定罪了别人以后我们再来做事呢，还是我们先真心的提醒人以后，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希望他能够不做一个善感行事的人，免得得罪耶和华被致死。我们的存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对一个人有成见以后，然后用自己的成见看很多问题呢，还是我们真的存着一个是爱这个弟兄的心，我们要早早知道提醒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的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他是要用一个方法来提醒神的百姓，免得他们忘记，因为他们记得神的话，他们就不容易这个因为不明白不知道这个误犯。为什么呢？当他们真是能够遵行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个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你们的神的时候，意思就是当我们行神所吩咐我们这些律例典章的事情，我们乃是活出一种圣洁来归给我们的神，让别人认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在以色列人以外的这一些的外邦人，在那个时代的外邦人行事为人污秽肮脏，这个讲的是什么呢？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而神命令我们的律例典章是要我们怎么样呢？不再跟从我们过去这样的光景，不再跟从住在我们四周的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人的这一些的心意眼目去行邪淫的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的神是希望在没有拣出人以前，希望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人，想出提醒人的方法。哎，我们的神真是跟躲在暗处这个抓超速的警察不一样，他真的明明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你不要试探神，你不要真的一再的提醒。求主也让我们有这样一种神的心肠，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人的心里面是误犯的还是这个善感行事的，我们也能够像摩西亚人一样到耶和华面前求问，看耶和华怎么看怎么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神家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该信的。我们一起祷告。